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反政府暴力呢，星期六在德鲁兹少数民族居住区中心地带蔓延。之前当地知名的反政府宗教领袖、德鲁兹族一个民兵组织的领袖巴鲁斯遇刺身亡，爆炸还造成其他25人死亡。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巴鲁斯的支持者指责政府在西南部的斯威达市制造了杀害巴鲁斯的两起爆炸。那么叙利亚电视台的画面显示，爆炸现场一片混乱，黑烟滚滚，人们争先把伤员送进医院。人权瞭望台负责人拉赫曼说，巴鲁斯遇刺消息传来之后，星期五晚上有六名安全部队成员被开枪打死。愤怒的居民，其中有些人携带武器，袭击了斯威达市的两个安全部门。遇刺的巴鲁斯教士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知名批评者，他生前呼吁斯威达省德鲁兹族的青年拒绝应征入伍，他也谴责占领了叙利亚三分之一领土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满载移民的火车星期六终于抵达德国，之前这些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火车站滞留了几天。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报道说，第一批运载难民的火车星期六从奥地利驶往德国，之前匈牙利当局呢用大客车把他们运送到奥地利边界。最近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寻求庇护，欧洲在如何处理难民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星期的不确定性之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奥地利官员星期六说，数千名难民已经进入奥地利，当局向他们提供援助以及住所供他们休息。奥地利官员穆勒对记者说，大约800名难民乘火车抵达维也纳，然后呢前往了德国。奥地利红十字会官员一直在奥地利边境接待这些难民。美国国会一位重要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表示反对美国等六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卡丁参议员被认为在国会很有影响力，他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奥巴马政府希望争取到41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使参议院无法通过否决伊核协议的提案。有人认为卡丁参议员的决定使奥巴马政府遭受挫折。卡丁参议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他经过长时间考虑得出结论，认为伊核协议将伊朗核项目合法化。美国参众两院9月17号之前必须就是否批准伊核协议进行表决。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劳工节，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美洲例行讲话中说，劳工节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节日，纪念那些为今天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诸多权利而奋斗过的劳动者。他说，参加劳工运动的人们不仅为了提高工资，也是为了其他劳动者的经济保障和生活美满。奥巴马表示，这也是我们构建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过程。奥巴马说，在过去五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总共创造了1310万个就业机会，创下就业机会增长时间最长的记录。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报告说，美国失业率八月跌至5.1%，比七月份的失业率下降了0.2%，是7年半以来的最低。报告还说，八月份美国经济净增173000份工作，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其中医疗照顾和金融服务行业就业增加，采矿和制造业失去一些工作机会。这份报告是美国央行决定何时提高基准利率以及提高多少的关键数据。自2008年以来，利率一直维持在低创纪录的低水平，力求在金融危机及以后期间呢促进经济增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说，乌克兰东部停火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波罗申科星期六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这是今年二月经过西方斡旋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停火协议以来首次持续停火，没有乌克兰军人阵亡。不过有报道说，星期三以来有几名军人和平民死亡或者受伤。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星期六也宣称，顿涅茨克 附近的一名平民死于政府军的炮火。乌克兰政府和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的代表上星期同意从9月1号开始实施停火协议。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9月2号批准了新的军事条令，宣布呢，俄罗斯为乌克兰的军事对手，并要求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组织。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为，应当剥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千名难民现在已经抵达了奥地利边境，奥巴马总统现在已经成功地获取了沙特国王对伊核协议的首肯，另外美国国会下星期准备审议伊朗核协议，因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制裁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和个人，另外旅美著名的历史学家辛浩年表示中共93大阅兵是炫耀军事武力。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五大批的难民离开了匈牙利，抵达了奥地利边界。德国和奥地利方面都表示将接纳这些难民，并且允许他们申请政治避难。奥地利红十字会表示，估计会有800到1500名的难民抵达了奥地利边界。奥地利首相星期六早间表示，奥地利和德国都将接受大批的难民。在此之前，奥地利的首相维尔纳·法伊曼同德国首总理默克尔就相关的议题进行了磋商。奥地利首相说，大批的难民在匈牙利边界的遭遇迫使奥地利和德国同意接受他们。过去几天以来，大批的难民认为他们在匈牙利不受欢迎，并且于星期五开始决定步行走出匈牙利，到德国和奥地利去。匈牙利方面后来决定派大轿车将这些难民送到奥地利边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正在努力缩小他们之间的分歧，希望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应对蜂拥而来的难民。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署的专员古铁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欧盟实行一个大规模的安置计划，接收多达20万的难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愤怒的移民在匈牙利一个火车站把怒气撒在警察身上，数百名也许数千名移民被赶下他们认为开往德国的火车。据报道，一些人被带往难民营。这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不愿被迫留在这里，我们应当说好，我们想留下来或不想留下来，但不应当被强迫，否则自由从何谈起。
另一位叙利亚难民说，
他们说送我们去奥地利，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车站下车，我们不想待在匈牙利，我们想去德国。
3岁叙利亚儿童阿伊兰的尸体在土耳其一个海滩被发现，使解决移民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了。阿伊兰和其他叙利亚难民乘坐的船在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科斯岛途中沉没，12人被淹死，其中包括阿伊兰、他5岁的哥哥和母亲。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英国是向叙利亚难民营提供捐助的第二大国，我们接收了数千叙利亚难民，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正如我昨天所说，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欧盟各国部长星期六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移民挑战。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将这些难民强制性的公平分配到欧盟各国。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伊核谈判方面，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尔曼，期间萨尔曼国王表示支持美国等其他几个国家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协议。 在美国国内，目前几乎已经有足够的国会民主党人表示支持这项协议，来使它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个协议在美国国会的通过被外界看作是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的一个成果。美国方面表示将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援助和培训。纽约时报报道说，双方之间利益中的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将涉及到沙特在也门的轰炸等等。星期五，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都表示，也门的局势需要联合国安理会做出裁决，以便达成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沙特国王萨尔曼表示，我们所在的区域必须要取得稳定，这对于我们的国民至关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陷入战争、伊朗行为引发担忧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星期五访问白宫。萨尔曼国王1月继位之后第一次访问美国。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2015年1月去世。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尔曼的会谈时机正处于中东局势极为混乱的时刻，美国领导的联军不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在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
海湾地区的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关注伊朗核协议，关注伊朗正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伊拉克，在也门扩大影响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师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虽然周五的白宫会议可能不会导致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但会谈对于建立沙特的信心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信心。
他们要获得确切的保证，美国将会严格执行伊朗核协议，不会忽略任何违规行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坚定。
除了核协议外，奥巴马和萨尔曼在讨论伊拉克局势时，还谈到伊朗在该地区的表现。美国前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理事弗朗西斯·理查顿表示，北方邻国伊朗的局势稳定与沙特利害攸关。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讨论将会非常有趣，他们将讨论如何支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使阿巴迪能保持伊拉克的团结并增强独立自主性。
两位领导人想要共同推进的目标是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在沙特南部邻国也门结束战争，促成政治和解，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目前沙特继续定期对胡塞反政府武装目标发动空袭。美国之音潘达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开始，议员们从为期一个月的国会休会返回华盛顿，与伊朗的国际核能协议将成为国会的中心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获得了足够多数的民主党人对这项交易的支持，能够维持奥巴马对共和党议员主导的反对议案的否决，但是还不足以防止把这样的反对决议呈交给他本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op i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hard sell. Hard sell.
国会两院的领袖预计，阻止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会出战失利。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将否决任何不赞成核协议的决议。截至本周，足够的民主党已经宣布支持这项协议，足以在参议院维持奥巴马的否决，并使核协议生效。
我投票支持这个协议，因为它是一个最可信的机会，让我们领导国际社区遏制一个事关存亡的威胁。
该协议已暴露出国会永远存在的党派分野。
It is possible and indeed likely. 可能，而且很可能，伊朗核协议在国会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
一些协议的支持者希望能完全避免参议院的行动，但目前没有足够票数来阻止审议反对核协议的决议。关键的共和党人认为，阻止审议是想禁止国会发声，对此他们感到不满。
很可能在当今世界，没有比防止核武器化的伊朗是更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了。因此，为了美国人民，我们有义务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其他人则认为，在一个主要的国际协定上，应当避免无谓的暴露国内的政治分歧。
终止讨论和阻止投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在协议无论如何都会生效的情况下还要上演一出大戏呢？
一些国会议员还没有宣布立场。
这是美国国会和我做出的更为困难的决定之一，这个问题激起了很强的情绪。
众议院最早可能在下周投票表决，就像国会最近几年在任何问题上的辩论一样，这次的辩论预计也将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八月份休会之后呢，目前正在陆续返回华盛顿，他们只有大约12天的时间来审议通过被称为延续决议的立法，以便使联邦政府能够在10月1日目前的延续决议到期之前依然能够得到足够的运作资金。一些共和党的议员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财政拨款法案切断计划生育机构的资金，这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有可能在预算问题上再次彼此摊牌。计划生育机构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妇女保健机构，这个机构也同时进行人工流产作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上一次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预算争执触发政府关闭，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全面的医保改革法争执不下，共和党人坚决反对那一法律，那次政府关闭持续了13天。这次的问题是，有人公布了暗中拍摄的录像，显示一些计划生育机构的雇员谈论提供人工流产胎儿的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很多共和党议员和选民对此义愤填膺。预算问题分析家克伦德说，这一争议因2016年总统竞选而更加复杂化。
这在参议院尤其是一个问题，参议院有4名共和党议员竞选总统，他们都表示，假如延续决议包含为计划生育机构提供资金，他们就不会投赞成票。
其中一名竞选总统的人是共和党人参议员克鲁兹，他在一个美国电视网发表讲话指出，
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都占多数，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有个多数党的样子，应当团结一致，表示我们愿意给整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不会提供资金用于仍在进行谋杀和出售未出生儿童身体器官。
计划生育机构强烈否认从出售捐献的胎儿组织中获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不管问题是什么，只要关闭政府，共和党人就会受到责难。他做出如下保证：
我们不会关闭政府，我们不会威胁拖欠国债。
奥巴马总统已经对国会发出呼吁，
国会复会之后应当避免政府关闭，应当通过一个负责任的预算案，证明美国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
但克伦德怀疑冷静的头脑会占上风。
人们必须记住，在计划生育机构这类题上做出妥协等于是，而且也会被认为是跟敌人合作。
克伦德表示，在计划生育机构和人工流产这种令人动感情的问题上，参众两院领导人需要拿出所有的领导能力，避免再来一次政府关闭。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违反了美国有关防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转移核以及导弹技术的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务院在联邦公告网站上发布的公告， 共有23个境外企业和个人实体出现在制裁黑名单上，其中最有名的是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和知名的战斗机制造商俄罗斯米格航空器集团。有3家中国公司和一名个人遭到了制裁，分别是 BST 技术与贸易公司、大连盛辉、天津华福尔化工以及中国商人李方伟。除天津华福尔化工公司外，李方伟和另两家公司曾多次出现在制裁名单上。公告称，这些企业和个人违反防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扩散法。这项法案对向这3个国家输送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个人和组织施以惩罚。制裁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或机构不得与这些实体有采购、援助、出售、管制军用品等方面的往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国有对外军售企业，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均有合作客户，其中包括美国五角大楼。公告没有说明这些公司及个人是因为何种具体行为而遭到制裁。2014年，美国政府曺发出悬赏500万美元缉拿李方伟的通缉令，指控他涉嫌向伊朗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输送包括弹道导弹项目在内的物资，并且非法利用美国金融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商品输送。俄罗斯过去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导弹等军火，也令华盛顿方面十分不满。还有苏丹、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等国的一些实体和个人也遭到制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美国的防务专家们希望探明中俄两国是否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示近些年来添置的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其中许多装备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技术。在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出口禁令，莫斯科成了北京进口外国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多项资料显示，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保罗·施瓦茨说，中国海军力量的迅猛发展尤其得益于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和技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天中国舰队的打击能力从根本上获得了提升，而俄罗斯的国防援助起了关键作用。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打击海上美国军舰的能力。
在9月1号以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合作为题的一场讨论会上，华盛顿的防务专家们认为，俄中两国的武器交易在过去一些年的相对减缓之后，可能再一次加快步伐，而且他们针对的共同目标显然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举例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尖端的反舰导弹，目的就是对付美国海军。
这些武器恰恰是他们不介意让中国拥有并用来对付美国海军的装备，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把扼杀美国海军的吊绳卖给中国。
防务专家们看不准中俄目前的军事合作是否预示两国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当中国的军事技术开始超越俄罗斯时，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走向就会逐渐明朗。
届时，如果两国防务关系继续提升，你只能相信这意味着两国认为有坚实的理由发展战略关系。但如果我们看到双边关系开始减退，紧张气氛开始增强，我想那可能意味着两国的防务关系主要是短期的权益结合。
作为中国政府的贵宾，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俄罗斯主办但遭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抵制的红场阅兵仪式。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本次访华的成效将预示中俄两国未来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走向。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俄中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观察这次访问会带来什么。
在阅兵礼之后，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称会努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还签署了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但中国官方的报道没有提到军事领域的协议。五角大楼今年6月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军方官员们在国会作证时多次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二战结束70周年大阅兵仪式上表示，中国永远也不会寻求霸权和扩张。但是中国的一些邻国则认为，中国多年来一直以他们为代价寻求领土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菲律宾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马尼拉希望看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与实地情况相符合。何塞指的是南中国海的岛礁争端。中国一年半来至少在菲律宾和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7个有争议小岛上进行施工建设。美国最近公布的一份国防报告说，中国新填海造地面积近1200公顷，其中至少有一处可以停放军舰和军机。菲律宾多年争取通过双边努力解决争端不果，向国际仲裁法院状告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近90%的地区拥有主权。何塞说，
中国为这些双边谈判的磋商制定了无法满足的先决条件。中国希望我们承认他们对南中国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四阅兵式上的讲话中表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尤安·格雷厄姆是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主任，他说，习近平说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他说，
但显然就阅兵所展出的硬件来说，其显示的气势是相当好战的。我认为这给出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信息。
中国的电视画面展示了一排排各种射程的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可以击溃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反舰导弹。除了菲律宾和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也对资源丰富、航船频繁出入的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各方的主权声索彼此重叠。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来西亚报道，由魏之播报。
旅美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表示，中共93大阅兵不仅是炫耀其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来保住其统治的历史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正在台湾进行巡回演讲的旅美历史学家辛浩年日前表示，中共大阅兵不仅仅是要炫耀其军事武力，项庄舞剑意在台湾，让美国和西方世界看看中国军力的强大，最主要的是以所谓的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名来保住其统治的历史合法性。他说，
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30年民进反思所产生的民国热，所提出来的鲜明的光复民国的政治诉求，已经使共产党感到它的历史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 他今天抗战七十周年，他所做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这个所谓的历史合法性。而要想保住历史合法性，他就必须要说他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他领导了抗战，共产党主要是抗战打的，他打的，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
辛浩年说，中共现实统治的合法性在人民心中已经被推翻，如果中共历史的合法性也被推翻，因为人民在反思中理性地认识到中共是个复辟政权，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因此中共必须继续用欺骗的办法来保住其合法性。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抗战胜利是蒋委员长领导全体中华民国军民艰苦卓绝、浴血苦战的结果。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辛浩年表示，过去30年来，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运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的比较，以及对今天中国和台湾的比较，发现1949年前的中国不是旧中国，不是坏中国，更不是反动的黑暗的中国。认识到抗战的胜利不仅在正面战场，而且在后方，都是蒋委员长领导中华民国军民浴血奋战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取得的。他说，
所以大家认为在一场民族战争面前，谁保卫了自己的民族，谁才有历史合法性，谁不保卫自己的民族，甚至沟通外地颠覆自己的国家，谁就没有合法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
辛浩年说，历史终归是历史，真相不会被磨灭，史实不能被扭曲。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本星期北京举行的大阅兵展示了中国的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其中许多是首次公开亮相，但是武器专家们指出，那些武器系统清晰地显示中国窃取技术，然后根据自己的要求加以了改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大阅兵展示了远程、中程和近程导弹、一系列坦克和200架战斗机。中国政府表示，所有的装备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显示了中国军事工业能力的成功。中国在2015年的军费估计是1450亿美元。新加坡的防务和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斯卡说，这一次中国大阅兵是盗窃知识产权大展示。他指出，人们可以识别出不同装备的零件和设计，而那些零件和设计是通过可疑的方式取自其他国家。拉斯卡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我们在阅兵式上看到的红旗 6A 导弹是仿造意大利阿莱尼亚阿斯派德导弹，而意大利导弹又是根据美国 RIM-CEF 麻雀导弹设计的。他说，中国的歼15战舰机是根据俄罗斯的苏-33设计制造的。美国最近几年多次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大规模窃取美国技术和武器系统。美国武器制造承包商指控中国的歼-31隐形战斗机基本上是根据窃取的美国 F-35 战斗机设计制造的。美国去年指出，中国军方的电脑黑客从6个美国核能、钢铁和清洁能源公司盗窃商业机密，在就业、竞争力和市场方面给美国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美国当时的司法部长霍尔德说，这是中国军方人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目的是向中国国有公司和其他利益组织提供好处。但拉斯卡说，中国已经走过模仿拷贝的阶段，进入了专家们所说的识别、消化、吸收和重建技术的阶段。分析人士表示，拥有原创技术的国家和公司不容易证明中国盗窃了他们的技术。中国在改造和制造新武器之前，会混合和融合各种武器部件的设计。中国也可能利用跟一些获得西方武器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而那些国家不介意把引进的武器技术转送给中国科研人员。但是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潘达表示，即使是中国可以跟那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分享技术，
人们也要承认中国在军工方面的投资取得了成效。他说，我们需要承认中国在开发强大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方面非常成功。近年来，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无人机、战舰、潜艇和防空系统，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星期四的中国大阅兵的一个主要目的，可能就是向有兴趣的买主展示中国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升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的知名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日前出席了北京的阅兵，国民党方面表示将讨论是否予以处分，在野党则控告连战涉及外患等罪。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是否以党纪处分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北京出席阅兵，将交由考纪会及中常会讨论。连战日前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发表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引发台湾从总统府、国防部、陆委会到国军后代的反对与遗憾，认为相关说法不符史实。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连战的言行偏离国家立场，有负国人期待，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不仅在连战出访及回程时前往机场抗议，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五还到高等法院控告连战出席北京阅兵涉及违反国安法、通敌、外患等罪嫌。
而且他并不是坐在外宾区，而是坐在港澳台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卖台求荣，无视我们国家的主权以及人民的观感。
周尼安委员还说，政府应该取消连战卸任副总统的相关礼遇，因为连战在中国的言行已经让台湾的军人崩溃，也令台湾民众感到不耻。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五也到高检署递状告发连战涉及外患等罪，并呼吁台湾应该不分蓝绿一同响应到法院告发连战，启动司法惩奸救国以儆效尤。不过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依照台湾过去处理类似的案例来看，连战在中国的言行不一定涉及外患罪，
但是民众的观感肯定不好，就是可能司法问题是一步，但是这个民众的观感以及人民心中认为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这个分数，我觉得其实才是重要。所以连战这次如果受伤，最大的伤不在司法，而在民心。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就算同党同志极力劝阻，在野党百般嘲讽，连战还是执意做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而不顾被台湾人民所唾弃。随同连战前往中国访问的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表示，面对外界的批评，连战认为推动和平必须要勇往直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受到台湾各界的肯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连战应该在大陆坚定重申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史实。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指出，连战出席大陆阅兵和台湾人民认知背道而驰，感到非常遗憾。连战曾经担任过台湾前副总统，不过两次竞选总统都没有成功，目前是国民党荣誉主席，也曾经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连战于2005年前往中国进行和平之旅，并且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这也是国共自1945年来的首次高层会晤。连战也和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进行过三次的公开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最近中国的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印度也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涟漪效应的影响。不过印度的乐观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失去增长的动力，印度能够从中受益。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巴旺阿南德十多年前开始出口钢制工具和设备的时候，海外市场并不容易进入。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中心，而印度还远远落后。然而时代在变，阿南德把公司安在了新德里附近的商业中心古尔冈，他已经准备好开发新客户以及扩大公司规模。他表示，与中国企业竞争如今要容易多了。
我们能竞争的方式是美元对卢比汇率坚挺，甚至我们当地的原材料价格也在下降。我们的另外一个竞争优势是工资，我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比中国人支付的要少。
政府部门中的许多人也和阿南德一样乐观，原因是印度经济正在加速，而中国的经济却在放缓。印度的进口大于出口，因此石油和原料价格的大幅下跌无疑是一大利好。廉价的劳动力还能够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新德里的印度评级与研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苏尼尔·金哈说，印度正处于最佳位置。
China no longer being a very attractive destination, say for global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ian growth likely.
中国不再那么吸引全球资本了。另一方面，印度的增长很可能会加快，也就是说，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会增加。印度严重缺乏基础设施，的确需要境外资本。因此，用好的政策和经济方案来吸引好的资本，确实是有益的。
与大多数东亚国家不同，印度的增长一直由国内消费驱动，而不是出口。经济学家们说，面临需求低迷的跨国公司正在把目光投向印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增长放缓，让印度更加具有吸引力。像富士康、西门子和奥尔斯通等跨国公司已经在印度扩大生产规模。但是在寻求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际，印度也面临挑战。政府在一年半以前承诺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关键的改革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展，令国内外商业人士大失所望。印度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从上个季度的7.5%放缓至7%，不禁让人怀疑印度是否能够幸免于中国增长放缓带来的震荡。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萨伯拉曼尼亚说，印度的增长势头没有放缓，他对此有信心。
总体来说，经济增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增长的速度也许仍然低于经济发展所需，低于印度政府的目标。随着所有改革的启动，增长的步伐预计会加快。
萨博拉曼尼亚指出，小米和富士康等公司已经宣布在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他说，中国增长放缓是一个历史机遇，能够再次启动印度的增长。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造成卢布贬值，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俄方也特别推出红色旅游产品，试图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在俄罗斯消费。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让中国游客参观类似古拉格博物馆那样能够把两国历史连在一起的设施，会比红色旅游项目更有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刚陪同普京总统访华参加北京阅兵的俄罗斯副总理格洛杰茨表示，在未来的两年内，希望能把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数量提升到每年100万人的水平。去年来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的人数达到了426,000人，比前年增长了10%。格洛杰茨说，双方在旅游领域密切合作，旅游项目覆盖所有方面，同时也在开发一些新的旅游产品，并在讨论投资改造旅游基础设施。他说，中国游客要求特殊，俄罗斯为此也特别为他们量体裁衣，专门打造了 红色旅游产品，主要涉及列宁可签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代。从莫斯科坐一休火车就可以抵达共产党领袖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府不久前发表声明说，当地与莫斯科中央政府和中国的官方旅游部门联合设计了一套针对中国游客的红色旅游线路，莫斯科、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圣彼得堡。这条线路可使中国游客更多地了解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以及列宁活动的足迹。中国游客能在当地的列宁大厅的列宁像前被戴上红领巾，在专门的仪式上宣誓加入少先队。列宁曾经在喀山大学短暂就读，但后来因为从事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喀山大学保留了列宁当年就读的教室，但大学博物馆有关列宁的介绍极少，仅有列宁和他父亲的头像以及其他的少量物品。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列宁不同时期在圣彼得堡曾租赁过一些公寓住宅，有的被改成了列宁博物馆，但中国游客未必会对此有兴趣。尼克里斯基说，这些公寓是列宁当时从事地下活动时使用过的，都是非常普通的房子，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如果中国游客参观一些俄罗斯大作家的公寓博物馆，可能会更有意思，比如保存更加完好的写字桌、椅子等等。但列宁当时由于从事非法活动，而且他的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所以保留下来的列宁用过的物品并不多。列宁在瑞士苏黎世曾经住过的住宅或许更有意思。外国游客来俄罗斯经常到访的地方都包括莫斯科的大剧院、特列基科夫画廊、普希金造型博物馆、克里姆林宫以及圣彼得堡的东宫、夏宫、位于图拉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故居等地。尼克里斯基说，他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红色旅游。作为外国人，他在中国旅行时最愿意看的就是西安等地的中国古老文化，对韶山、毛泽东的故居没有兴趣。他说，针对外国游客的俄罗斯传统旅游产品也是以介绍俄罗斯文化为主，比如各种风格的东正教堂，因为东正教文化是东欧和俄罗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这需要向中国游客详细解释。尼克里斯基说，苏联作家肖霍洛夫的作品描写了十月革命之后内战期间民众遭受的苦难，中国游客参观有关的景点和故居能够引起共鸣。莫斯科有古拉格博物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也有由过去秘密警察监狱改建成的古拉格博物馆。由于两国都拥有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历史，这些都是中国游客值得参观的地方。尼克里斯基说，比如莫斯科古拉格博物馆曾经举办过苏共迫害佛教的展览，中国游客会对此感兴趣，因为其中的每一幅画面几乎不需要做任何解释，中国人就能看懂。对宗教、对文化古迹的破坏，那段历史两国都非常相似。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在莫斯科活动，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蒋经国等许多国共领导人都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也就是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但这所大学遗址目前被俄罗斯的有关部门使用，不对外开放。尼克里斯基说，那段历史虽然能把两国连在一起，能够吸引中国人，但是由于校址在莫斯科市中心，地皮昂贵，不太可能被开放当作旅游景点。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正采取其他的一系列措施吸引中国游客。两国目前5人以上的组团过境旅游可以免签证，俄罗斯计划把免签证的门槛降低到3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酒店和餐馆加入到了友好中国的服务项目中，中国游客在这些地方可以使用银联卡看中文报刊，获得中文导游手册和旅游地图等。俄罗斯遭到制裁之后，大批在俄罗斯工作的西方人回国，来俄罗斯旅游的西方人也在减少， 但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数量却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渊源的德国的游客一直是来俄罗斯旅游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但现在中国游客已经超过德国人，排在首位。直到不久前，在俄中边境地区，大批俄罗斯人过境去中国边境城市购物和消费，但随着卢布的大幅贬值，去中国的俄罗斯人减少，但过境来俄罗斯购买廉价巧克力和金银首饰的中国游客的数量却大幅增加。美国的一家公司最近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对外国游客最不友善的世界城市中，莫斯科排名第一，美国的大西洋城排名第二，圣彼得堡名列第三。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去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数量目前排在韩国、泰国、日本、美国和越南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韩国、中国和日本星期四宣布计划在十月或十一月举行一次三边会晤，在几个月的紧张关系气氛之后，这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外交上的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三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这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中国和韩国要求日本更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因此遭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关系升温。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为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朝鲜与韩国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峰石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这无疑非常重要，他期望在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时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韩国希望立即得到回报，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恢复朝核六方会谈。韩国国立外交学院分析人士金汉万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当中说，重要的是短时期内中国停止为朝鲜提供物资，但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求韩国和美国保证为朝鲜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韩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谈到朴槿惠打算观看阅兵式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朴槿惠总统的决定考虑到了我们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缅甸今年十一月将举行全国选举，这对军队主控政治局面是一大考验。在这次关键的投票之前，一些活动人士和学生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进展感到不满，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投票站表达自己的心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仰光发来的报道。
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各个年龄段的选民都在为选举做准备。这次选举被视为军队支持的执政党与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之间的对决。上一次选举在2010年举行，从那以后人权有所改善，不过军队仍然主导政治。今年早些时候，抗议新教育法的学生遭到政府镇压，前政治犯谢尔昂昂等选民对此记忆犹新。
之前是军政府，现在的文官政府其实也是军政府，因此我相信只有人民在这次选举投下的选票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建设更加民主的未来。
在抗议教育法期间被逮捕的学生包括19岁的特昂郎，他仍然担心选举舞弊。
选举必须是民主和公平的。我很高兴，因为我的选票能够改善政治制度，改变国家。政府现在也必须尊重我们的愿望和选票。
流往泰国的缅甸民主之声记者图里普吞说，选举将首次发挥关键作用。
For the first time voters,
这是第一次，选民一定要知道谁将成为领导人，谁将为年轻人谋利益。
For young people.
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缅甸下一步将如何走，很多人期待局势会变得更好。美国之音桑福德阳光报道，尤尼亚播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个月教宗方济各将在访问美国期间册封一位18世纪西班牙殖民地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士为圣徒，但是一些美国的原住民批评将传教士牧师塞拉提升为圣徒的高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23日在首都华盛顿完成给塞拉封圣的程序。塞拉是西班牙殖民系统下的加利福尼亚宣道团的创立人，他是位于旧金山的都勒教会博物馆馆长安德鲁加尔文心中的一个伟人。加尔文是美国印第安人，他家的一位18世纪先人就在这个传教站受洗，并最终葬于此地。加尔文从1970年代就开始敬仰塞拉。
我从那时起就与修道士们一起工作，推广塞拉神父的崇高事业。
加尔文的堂兄文森特·麦迪纳却说，塞拉不应该被封圣。
有记录显示他当时是希望压制印第安语言的，还有记载说他派人取鞭子来鞭打印第安人。
麦迪纳说，西班牙人带来了疾病和文化破坏。在塞拉工作并埋葬的加州海岸的卡梅尔教堂，他被认为是保护原住民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人。来自蒙特利湾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考古学者鲁本·门多萨来到这里敬仰塞拉。
我自己有美国原住民的血统，也就是亚奎族印第安人。当你仔细看待塞拉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是领先于他的时代，因为他是当地原住民权益的倡导者。
洛杉矶附近的教团印第安人和很多其他原住民群体一样，认为塞拉伤害了原住民。部落主席小鲁迪奥特加表示，教会的丰盛举动可能适得其反。
会有更多人了解塞拉神父的所为，我认为会有更多的证据。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所有的加州教团印第安人都会去读更多的有关信息，他们会更深入研究，他们将会研究并公开更多真相。
教宗方济各已经为教会对原住民的待遇致歉，但是他说教会里有些人是原住民的捍卫者。他说塞拉神父是勇敢善良的人，他将被承认为圣徒。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另外呢，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公司或早将于今年秋季重返阔别5年之久的中国市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电话交谈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美国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集结报道的担忧。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清楚地表明，如果相关报道是准确的，这些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导致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增加难民潮流动，并且存在与在叙利亚作战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意，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商讨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会继续进行。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派遣了一支军事先遣队，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步骤。华盛顿担心这些步骤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有计划大幅度扩大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事支持。另外呢，叙利亚西南部反政府的暴力现在正在蔓延，已经有数千名的难民抵达了奥地利边界。美国参议员卡丁表示反对批准伊核协议。美国八月份的失业率为5.1%，是近8年来的最低点。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